现在我们来研究圣灵的工作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28节说，因为父是比我大的，有这么一句话。耶稣啊，他在10章30节说，我与父原为一，但是在14章28节呢，说父是比我大的，所以他多次提到啊，他是奉父差遣的。那么现在呢，他离开门徒之前，他就应许说他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这个是约翰福音14章16节。在这保惠师下面呢有小字，有的圣经就说或作训会师，有的翻译为训慰师，安慰的慰。我这个圣经呢说或作训会师，因为这个名称呢是个新的词，保惠师在别的书籍没有的，中国古书里没有这个名堂，它没有把一个保字和一个惠字用在一起。为什么我们翻译圣经的人就发明这么一个字呢？原来的这个是什么字呢？原来的一个字啊，是两个字的会意词啊，是 paracletos。 para 是身边， kletos 是叫，叫到身边的一位，是这意思啊。叫到身边的我们也可以叫做顾问吧，是吧？我们有难处了，我们找一个比我们有智慧的人啊，更有办法的人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这个问题，这叫做顾问。那么你如果在这里翻成顾问呢也可以。你注意啊，耶稣有这里有个令字，是吧？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你把这个令字放在保惠师前面也可以，原文就是放在前面的，父就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。这表明什么？我就是你们的保惠师，是吧？到现在为止啊，你们有什么难处你都来找我，我是你们的老师。但现在我也离开了，离开了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18节说啊，不是撇下你们，另外有一位保惠师来替代我的工作，也就是说完全能代替我。你们有难处你们就求他，他是另一位保惠师。这个字呢，英文圣经啊，有的人有英文圣经，你们翻一翻，这个钦定本呢把这个字译成 comforter， 是安慰者，就是这么一个字，安慰者。你们有我在身边呢觉得很有安慰，你有难处就找我。那么我就求父，父就派你们另一位安慰者，就是圣灵啊。下面就说了17节，就是什么真理的圣灵。你看他不光是说就是圣灵，他加一个真理。耶稣非常重视真理，特别在约翰福音呢，约翰注意到耶稣强调一个真理，记得还有一次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，是吧？真理就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还有一次 在比拉多面前耶稣所见的约翰福音十八章啊，这都在约翰福音里头。因为约翰特别注意救主啊提出这个真理的问题，所以十八章这里你看啊，比拉多开始审耶稣啊很简单，因为别人告他是他说他自己是犹太人的王，这个罪名啊可以定他死刑的。因为什么人说他是犹太人的王而不是罗马当局承认的，那么你就是造反，就是造罗马的反，你要做王了。所以他们就告耶稣他要造反，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。所以比拉多呢就头一句话就问耶稣，第三十三节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在别的福音书啊耶稣直截了当说我是啊，你说的是。那么这里呢还有几句话，除了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以外呢，他还要做解释。他说啊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这个呢是在三十六节，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这一句话就把别人的控告推翻了，别人告他是造罗马帝国的反，你如果造罗马的反，你的这个国必须是属世的，是吧？所谓政权是出于枪杆子里嘛，我们现在说就是你要设立一个地上的国，你必须动刀兵要打仗，你没有武装啊，你保不住你的国的。所以耶稣这一句话就把对方控告他的这个罪名啊给他推翻出去，我根本没有兵嘛，没有武装嘛，我造什么反啊，就这意思，不属这世界。所以既然不属这世界，这个比拉多啊就要再问下去了，既然不属这世界，那么你是个王吗？所以这说明呢比拉多有点思想，就是既然不属这世界，那么你是属什么的呢，是吧？他有兴趣要问下去。所以你看耶稣啊就利用这个机会要给比拉多一个得救的机会，比拉多也是他要为他定十字架留下的一个宝贵的生命啊，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机会说下面一番话。他怎么说呢？三十七节下一段啊，比拉多说你是王吗？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什么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下面一句他很可能要讲，比拉多啊就发出一个问题了，是什么？真理是什么？这说明啊耶稣这一句话打动他的心了，他就开始啊要寻找真理了。我相信比拉多这句话真理是什么不是无聊的一句话，不是搪塞的一句话，而是呢感到耶稣这句话很有分量。他正是这个人呢、啊、比拉多啊认识到真理的可贵，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觉得耶稣不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不是一个普通的罪犯。那么现在这个话题讲到真理上来了，他就感兴趣。他说真理是什么呢？他很想明白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外面那些乌合之众就喊叫起来，因为那个祭司那些要害耶稣的人啊，看到比拉多把耶稣带进去，不知道耶稣啊用什么话把他唬住了，他们就怕比拉多呀要释放耶稣，就一直担心这个事情，所以呢就鼓动群众啊，喊啊闹啊，要除灭耶稣，要把他钉十字架。所以呢比拉多啊这个时候啊又软弱了。这个人呢很可惜啊，是做罗马的一个官员，明明说耶稣没有罪，那么无罪就应该释放了，对吧？你是一个法官呢，为了讨好犹太人，我把他鞭打一下，抽他几鞭把他放，抽他几鞭干什么？他没有罪嘛，你抽他什么？来满足群众的要求。哦，这就是你弱点，你满足我们的要求，我们就要他死。哎，就这意思，得寸进尺，这就是比拉多失败的地方，要满足群众的要求，不顾正义，不讲公理啊，失败。现在我们回到这个真理这里来啊，耶稣说这句话不但是给比拉多听，也是给我们听的，我们要很认真地思考这句话。他说我到世界上来是要做一个王，他不是刚才讲做王吗？我这个王国不是属世界，我没有我的武装，我的王国是真理的王国，我这个王国要由热爱真理属真理的人组成。哎，这些凡是要真理的人，寻找真理的人，我就要一个一个拣选，一个一个审判，然后一个一个归到我的国里来，做我的国民啊，我国家的天国的子民，就这意思。这个话都在里头了，是吧？那我们呢要还要注意一点啊，耶稣在这个时候呢，可以说从人的观点来说已经是没有任何地位，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了，就说你如果要得到世人的尊重啊，你这个时候已经啊是得不到了，你是个囚犯，是吧？被社会唾弃的一个囚犯，快要判死刑的囚犯。但是耶稣他那种上帝儿子的尊严丝毫没有褪色，他还是以威武的上帝儿子的身份站在比拉多面前，我今天是为真理做见证，尽管这里会场上这个法庭上没有几个真正属真理的人，但是我这一句话要传遍全世界，要写在圣经里，要有亿万人看到，而且他们要听我的话。你别看我现在是你的阶下囚啊，你比拉多如果不要真理的话，你就是死路一条。后来比拉多是自杀的。 但是有听我话的。今天我也可以替耶稣说这么一句话，大家在座里你们有几个是热爱真理，坚决要为真理牺牲一切，要做属真理的人，那么你就要听耶稣的话，句句要听他的话，保证你要归到他这个王国里去。所以这个真理啊是一个主题，在这里在约翰福音啊，真理是个主题。耶稣为真理做见证，一直到钉十字架，一直到他升天，然后谁来接他的工作？圣灵，真理的圣灵。你看这个真理的见证一直存在，先是耶稣基督作为人子，这个人子你注意啊，有一个特点，他外表一点没有上帝儿子的样子，别人看不出来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把他的荣耀都撇下留在天国的，没有带来，他到世界上来生下来就在马槽里，那个穷孩子，那个旅店的老板呢，算是做好事啊，两个穷人要生孩子了，那么就让他在马槽里生吧，就这样做好事，照顾两个穷人，就这么生下来。马槽就是马吃料的那个东西啊，那个篓子。穷孩子，穷孩子长大了是个穷木匠，乡下你经常说啊，城市里看到人乡下你看不起。现在他是个囚犯，他就是要一个穷孩子，穷木匠，一个乡下人，一个囚犯的一个身份出现在人前，为真理做见证，目的是什么？要这个真理本身发挥它吸引人的能力，就是说凡是我吸引到我这里来的每一个人都是受到真理的吸引，而不是因为看我有什么威武的样子。我不像一个君王，我是个穷人，但是我讲的话是真理，我就是要你们这些爱真理，对于这个真理识货的人，对真理识货。过去在非洲啊，有几个探险家，就是英国的一些失业分子啊，他们到南非洲啊去找着工作，看英国找不到工作了，他们就到非洲去，到非洲去呢也没找到什么好工作，他们就回到英国来了，但是在非洲的住的地方呢，他们拾了几个石子啊，他们用这个石子啊，他们空闲的时候啊就蹲在地上啊好像下棋，用石子随便下着玩，外国人呢不像象棋了，他用石子啊怎么乱画一个这个图案呢，就在上面下棋玩啊，随便消磨时间。那么他们这个石头子摆在口袋里，他们在伦敦的马路上随便呢去逛马路，有一个人就手里拿着这个石子啊，就掂掂看，玩玩，就是拿在手里头。到了一个钟表店里面去看一看那里的钟表，那个管钟表店的老板呢，他就看见他手里几个石子在那里玩，他说 先生，你给我看看你这手里什么石子啊？是不是这个什么石子啊？所以这个我们捡的碗里、地上的石拾起来石子。他一看，他说：“你卖给我好不好？”啊，他说：“你要买这个？”他说：“是啊，你不识货啊，这是钻石啊。”哎，钻石啊，他这个人识货。我们知道那个粗的钻石啊，要不经过切割磨啊，它显不出它的光彩来的。但是识货的人看得出来。所以我今天我讲，是真理的货，就是你看到真理了，听到真理了，哎，我就要它，不管是谁讲的。可能是一个文盲，一个老太太给我讲，我听得出来这是真理，我要，那就对了。这就是耶稣要的人，耶稣就说你是属真理的人。如果你看到一个什么神学博士，什么大学教授，他讲的，你如果听他这句话不对头，不是真理。尽管他是一个博士，是一个了不起的有学问的人，但他讲的是人的聪明智慧，不是真理。所以我们要识货，分辨得出来，不要看人的外表。现在我们再谈谈这个真理的圣灵啊，真理的圣灵啊，它是耶稣差来的，这就是十六章，约翰十六章啊，第七节，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。你看啊，父差子是吧，父亲差儿子到世上来，儿子回去差圣灵来，所以父子圣灵根据圣经的启示呢有大小是吧。耶稣说我的父比我大，有这句话啊，十四章第24节、28节，约翰14章28节，因为父是比我大的，因为父比他大，父就差他来。现在呢，耶稣啊也差这个保惠师来。那么而且呢，你看啊，16章14节说他就是保惠师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所以你看呢，就是一致的啊，就是这个子听了父的话就传给我们奉差遣啊，照样圣灵保惠师奉耶稣的差遣，而且将耶稣告诉他的话告诉我们。那么他的工作有一点是很重要的，在这里就说16章第8节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这是圣灵的工作啊，这圣灵的工作，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这三个件事啊，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这三步。头一步是为罪，是一个罪人呢、啊、是吧，为罪啊就是悔改，不是说嘛，你们要信福音要悔改。头一步，我们重生的头一步，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，我们要悔改，这个少不了这头一步。如果一个人认为我没有什么罪嘛， 我生来就凭良心做人的，我没有亏负什么人，我为什么要悔改认罪啊？如果他没这个认识，那么他就不会真的悔改，也不会为罪自己责备自己。你为罪悔改之后啊，第二步是为义。所以这个自己责备自己呢，是一种义法。那么原文呢、啊，和英文的这个原文比较近呢、啊，这个自己责备自己呢，是英文是 convince 是感悟，有感悟，为罪有感悟啊，认识到我是个罪人，为义感悟。下面就说了，你看啊，为罪，下面耶稣也解释的，因他们不信我，是吧？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，而且你们就不再见我，看不见耶稣了。看不见耶稣呢，就要凭信心接受耶稣了。那么前面是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，那么信了呢就是悔改了啊，就是真正认识到自己有罪了。那么这个悔改的人呢，他相信耶稣在父那里做他的中保，他有这个认识，他才真正的称义，认识到耶稣是为他钉十字架，而且是做他的中保。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，世界的王就是撒旦，感悟到审判，感悟到审判，也明白圣经的真理。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了，撒旦是基督的手下败将。注意啊，这里他的这个为审判感悟到审判，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撒旦已经被审